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世远。我们最近一连串的信息都是环绕着信心这个主题，因为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人要想跟上帝发生关系，只有透过信心，除了信心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在信心这个主题上多花时间和诸位来探讨。今天继续在节目中间要思想的就是信心到底从哪儿来的，信心从何而来。我想很多人需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怎么来的呢？圣经有很清楚的启示，第一，信心是从神而来，是神所赏赐的。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面这样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可见信心不是自己会有的，是出于神的赏赐。换句话说，神如果不赏赐，我们就没有。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呢，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神恩赐我们，使我们有这个信心接受主的恩典。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信心出于神，因为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创始成终啊，这是告诉我们说信心从神而来，从神的儿子而来。人如果不蒙这个恩典，人就不会相信。可是这样一说呢，有一个问题会发生的，这既然是出于神的赏赐，神如果不赏赐的话，我们就不会信了。那么今天许多人不信主，是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赏赐给他信心呢？我的了解不是如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看见万人得救，不愿意看见一个人沉沦。这个万人不是指一万个人，万人者是所有人也，神乐意看见所有人都得救。同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既然是爱世人，这个世人就是所有的世人，没有例外，没有一个例外。假如有个例外的话，就不能说神爱世人了。所以神爱所有的人，神乐意看见所有人都蒙恩得救，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神乐意把出于他自己的那份信心赏赐给每一个人。应当说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信心从神而来，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今天有人不信呢？那是因为在你这个人这一方面啊，不肯接受。信就是要接受啊，他是给你了，你要不要呢？好像一个恩典的宴席也都预备好了，你都不要出份子，白白的给你来吃，你要不要坐下吃呢？这坐下来吃宴席啊，是你自个儿的本分，但是宴席的预备好了是上帝的事儿，上帝预备好了宴席，丰丰富富的，山珍海错，什么都有。可是你就是不肯坐下来吃，那有什么办法呢？不必出份子，不要花钱的，不花钱白得福音的好处。但是你就是不要坐下来吃，但上帝也不能逼你坐下来吃这个宴席。所以这个接受是人的本分，是人的责任，赏赐是神的恩典，接受是人的责任。所以你不能怪上帝不给你信心啊！上帝把信心给所有的人，但是有的人接受就得救了，有的人拒绝抗拒就不得救了。这叫做信心的来源出于神。换句话说，人之所以能够信呢，没有可夸口的，因为不是你会信，是上帝把信心给你了。所以要感谢赞美主，在救恩的事情上，人完全站在被动的地位，神是主动的施恩典，人是被动的接受。但是人也有责任，不能说都是上帝的事儿，人要配合，人要跟上帝合作，他给你要， 他赏赐你接受，救恩就成全了。所以感谢主啊，因为上帝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上帝当年已经在伊甸园里把一个自由意志赏赐给亚当了。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两个字啊，就是随你的自由意志，他给了你，你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在乎你，上帝给你信心，你要不要呢？在乎你，他不是不给你，他给了你，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儿，他不能逼你接受，不能勉强你接受，不能把那个信心强加在你身上，那不可以，上帝也不愿意这样做。上帝的伟大是他把自由意志赏赐给人，也只有人享受了自由意志，人才是个人。人如果不能享受自由，人还不能成为一个人，那是奴隶嘛。自由的人真正享受一切自由了，能够自己做主，我要或者我不要，我接受或者我拒绝，你自己做主，你也自己负责。所以信心是出于神赐，是第一。第二呢，信心啊，信道从听道而来，那是在罗马书十章第十四节说，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呢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我常常奉劝一些弟兄姊妹啊，你要去带领你的亲戚朋友来信主，可是很多人说，我只送他一本圣经就好了啊，我不必带他到礼拜堂，因为他不要到礼拜堂来。不错了，送圣经给人是好的事儿，但是仅仅把圣经送给他，他不一定看，就算看了，他的态度也不一定正确，因为他可以带挑剔的态度看，批判的态度看，怀疑的态度看，他把圣经当作世界的学问，这样一来没有好结果，不会有好的结果，不会真正相信的，除非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不是单单送本圣经就够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把他带到礼拜堂来，让他听讲员讲道，因为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是很奇妙，因为在聚会中间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在聚会中间主的灵在中间运行，当圣灵在运行的时候啊，人就莫名其妙的会受感动。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许你听一个祷告你感动了，有的时候听一首诗歌感动了，有的时候听到不一定从头到尾你都受感动，可能一句话啊，一段圣经，一个见证，一个比喻，哎，你受感动了。所以我们要把人带到主面前来，因为信道从听道而来，所以听道也会产生信心。如果你不听道的话，光是自己看圣经啊，你里面没有真理的灵带领你进入真理啊，往往是看是看了没有看进去，读是读了也读不出道理来，甚至于相当的反感，看见神迹奇事都不能信，那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们奉劝呢，要带人到礼拜堂听道，这个信道从听道而来啊，而且神的话一解开啊，就发出亮光，使愚顽人得以通达。你要听神的话，光是听人的话没有用啊。美国一个布道家，也可以说神所重用的仆人，叫做 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这个人呢，他曾经有过一个失败的经验，我听他亲口讲的见证。他说他在英国，到英国去啊，到英国，那么英国牛津大学了，剑桥大学都是最有名的大学了。那有一次他们这几个大学联合请他去讲道，都是高等的知识分子。那么格里汉呢，他就想到了，我去向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讲道，我一定要预备很多属世的话啊，他就去研究了，就写一篇很漂亮的讲章，包括里面东方西方的思想家的话，许多哲学家的话，许多神学家的话，引用很多很多，组织一篇非常美丽的讲章，到了时候就向那些宣读，那些高等知识分子听完之后一直点头说不错不错很好，可是问他有人信耶稣没有呢，一个都没有，没有一只手举起来。哎呀，格里汉很失望啊，回到旅馆祷告祷告，第二天再写一篇 更好的奖章，也是更美丽奖章，结果还是没有人信主。到第三天了，他没有办法，他说我脱下了扫罗的战袍啊，拿起大卫的兵器，意思说不要再靠外面的那些美丽了，实实在在传讲他自己所习惯传讲的福音了，就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这一段，结果很多人呢，没有一个人呢称赞他，没有人点头说好，却有许多人流泪悔改，这证明说神的道本身呢比世界学问更有能力。我们劝人家听道，听道不是来听人这个传道人讲一些故事什么，听他讲神的道，神的话是生命，带着能力，句句带能力，能够扎心，像大锤一样敲碎每一颗刚硬的心。所以听道是从信道，从听道而来，所以我们要鼓励人听道。然后第三呢是行道，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讲行道，所以行道也是很重要。我们一行道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比方说啊，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这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你给啊比接受更有福，那个福也可以翻作乐，福乐快乐的乐。换句话说，你要想快乐吗？你要想蒙福吗？你就给，越给越快乐，这件事情啊是圣经的真理。但是你要想真正相信他对不对的，最好你去做，你就给，你看见少的人就给他，穷的人就给他，缺少人就给他，不但给他钱财，也给他安慰，给他帮助，给他许多关怀，这样一来你是个给的人呢，你就享受很大的快乐。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节圣经是真的，你就会相信了。所以行道的意思就是说，雅各书里告诉我们信心与行为并行，信心因为行为才能够成全啊。因此我们可以说信心是根啊，行为是果，有那个根就结出果子来。如果没有信心啊，你就不会产生行为，好的行为。所以这个行道也很重要，我们越行道越有信心，这是互为因果，互为因果。我们人越肯把神的道行出来，越增加对神的道的信心，所以行道也是最好的得信心的方法。有一个最浅的比喻，也能够最帮助我了解这个最深奥的真理。有个故事说，有一群牧羊童啊，一群牧羊童晚上按着更次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啊，他们有的人就轮流睡觉，叫一个牧羊童在那看守，大家其他人去睡了，怕夜晚有狼来了。这个轮到他看守这个牧羊童啊，很调皮，他走到半夜的时候，人家都睡的时候，他就大叫狼来了，狼来了，这一叫狼来了，其他牧羊童都醒过来，赶快拿着棍子要想对付狼了，一看没有，没有，是这个小朋友、啊、开玩笑，大家就骂他，你怎么这样做呢？好了，再去睡觉。第二次他又在叫，哎呀，这次真的狼来了，狼来了，大家又给他骗了，又起来了，这一看还是假的。好了，第三次啊，真的狼来了，这个小孩子就大叫，这狼来了，狼来了，没有人相信他了，大家还在睡觉，结果狼就把羊吃掉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真理呢？你常常说谎说谎，说到后来人家不相信你了，当你不相信你的时候，就没有适度的行动来配合了。你看他一叫狼来了，他们就醒了，第一次醒了，赶快拿棍子准备对付狼了，有行动表现。到了第三次他再叫狼来了，人家对他没有信心了，就不会产生适度的行为了。所以行为跟信心有关系，信心相信这个人说的话，他就会产生适当的行为来接受那个话，来做一个适当的回应，一种反应。所以行为跟信心是并行的，我相信神的话，我就会照着神的话去做，我如果不相信神的话，我就不会做，就不想去做了。所以行道的结果呢，更能够证明信心，这是讲行道。第四呢，就是圣灵的感动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啊， 圣灵却是一位。圣灵呢，有人赐人家有信心，可见这个信心从圣灵赐给他，也是一种恩赐。在教会中间有些人呢，他什么恩赐都没有，就是有信心，他对神有完全的信心啊，很多时候他就有信心，你大家都没有信，他有信心做，结果果然做出来了，因为他有信心。这个信心也非常宝贵，信心是不凭眼见呢，信心是不讲理由啊，信心是不谈条件呢，啊，信心是很超越一切。但是这种也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圣经讲说，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里讲，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可见信心是从圣灵而来，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大有信心，这实在是很宝贵。我可以给诸位举个例证，我在美国牧会十多年，我们在旧金山的湾区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湾区 Bay Area 一个湾区，那个湾区那个地方啊，有据说那里面有两百多家的华人教会，这么多。在十一年前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啊，才有最多是六七十个教会，现在已经多到两百多教会了。可是我们在那儿聚会也是凭着信心，因为1978年我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开始在那开始神带领我就开始有了一个聚会，我们开始用查经开始，慢慢就建立了一个基督之家在那里，第一家。然后啊，在第二年，就是在这个79年中间呢，又建立了两个家。第一家呢，我们是完全凭着信心，因为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祷告，结果人来了，来了我们就开始聚会，聚会又成立第一家。第一家是用国语讲，然后呢用英语来翻译，很多年轻人都是懂英语，所以我们也有年长人要懂国语，是用国语英语两种语言。后来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广东人，他需要用广东话，所以就分出去，就第二家。第二家是用广东话，主要是广东话，我讲国语翻广东话。那么后来有第三家了，为什么第三家呢？多半从台湾来的，他们不习惯听两种语言啊，这 bilingual 所谓两种语言他不习惯，所以他单单讲国语，所以就成立第三家。这三个家都在湾区，我要从我的住的地方开到第三家去，可能要开了50分钟的车程啊，在 freeway 上要开50分钟，很远。这三角地带三个据点成立三家，两年成三家，是凭着信心，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不像有的教会啊，他们有差会做背景，有总会做背景，他可以拿钱啊，可以拿人，他可以派牧师，他可以捐钱来盖礼拜堂，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78、79两年呢，建立三个教会啊，是凭着信心做的，完全凭信心，没有一文钱是所谓差会帮助我们，什么总会给我们，我们都是地方教会，都凭弟兄姊妹凭信心来建立的。这个两年中间三个教会已经感谢主了，不容易了。后来到了1985年、86年，这两年之间呢，居然能够买下三个教堂，三个美国人教堂啊，他们没有人了，他们人都少了，就卖教堂，我们把它买下来。两年之中买了三个教堂，也实在是凭着信心。很多人说这是神迹，有人开了十几二十年还买不到一个堂了，我们在两年中间居然买了三个堂，凭着信心。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建堂基金啊，有时候还超不过1000块美金了，但是后来几十万这个代价，我们都也看见神赏赐了，感动众弟兄姊妹就奉献了，就把买下来了，这完全是信心的工作。最近89年我们是在45天之内居然筹集了70万美金，买了第四个家，成立第四个教会。这是大家所有湾区的教会都说这是神迹，但是我们是凭信心做的。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维持三个教会已经不容易了，像第四个要买一个第四个教会很不容易。感谢主，神也借着各方面的预备，包括在台北的基督之家大力支援响应，奉献了很多很多钱财帮助我们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你就看见 这个叫做信心的工作，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我们的理由是说，今天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这么多，他们需要福音。可是在美国的许多教会，他们信仰啊，原谅我说实话，很多信仰都走样了，都变质了。他们有时传社会福音的，有一些就是完全走样了，他对甚至耶稣基督的神性他都否定了，有的对主耶稣死而复活他说精神复活。像这样的教会怎么能够把神的真道传开呢？所以我们就站在一个纯正的基要信仰，传福音派的基要信仰，照着圣经传讲耶稣基督，神就祝福我们。所以这个叫做圣灵一动工啊，许多人就愿意来到里面，来到教会听道，许多人就乐意奉献钱财盖礼拜堂。所以我们在几年中间呢，有四个礼拜堂盖起来了，这完全出于信心，而这个信心也出于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所以要归荣耀给神啊！很多人关心我们基督之家在美国的工作，所以我也借着这个节目向诸位做这个报告。另外，信心从哪来的呢？刚才我们讲，神出于神赏赐的，是听道来的，行道来的，还有圣灵感动来的。还有一样呢，就叫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根据的圣经是马太福音十七章20节和21节。那个时候耶稣啊赶鬼，很多门徒赶不出去，耶稣就说了，这一类的鬼啊，若不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所以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就是叫这座山挪开，山也会挪开。是主讲到禁食祷告啊，也提到信心。可见信心呢，如果你不够的话，你可以禁食祷告，神可以把从他而来的信心赏赐给你，出于神赐的信心，出于圣灵感动的信心赐给你。所以禁食祷告也非常重要。我们许多基督徒啊，祷告是祷告，不一定有禁食。可是我个人的经验，如果遇见重要的事情呢，一禁食祷告啊，效果很大。我不记得有没有跟诸位做了见证啊，在过去这个8年中间呢，我曾经两次得了心脏病，就是心脏病啊发作了。那个时候我得力于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的带导，他们曾经做过这样子，在他自己的家里，每个人在自己家里晚上9点钟的时候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力量非常之大，他们有信心。他说，神呐、啊，我向你要啊，寇某人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他来牧养，他现在有严重的疾病，你不能把他收回去，求你留他在地上啊，来牧养我们，为你做工。他们就凭着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简单的言语，但是情辞迫切的持求，全体弟兄姊妹几百个人在晚上9点钟同一个时间向神呼求，而且他们禁食不吃饭，禁食祷告，这个效果非常大。那个时候我自己特别感觉到，我在那个加护病房啊 intensive care 那个加护病房里面，病得严重的时候，白天我家里的人啊弟兄姊妹同工来看我，一到晚上下午7点钟啊他就清场了，不准人再留在加护病房，通通出去，家里人也走了，也离开我了。这7点钟一开始，我就非常孤单，非常寂寞。晚上躺在床上也不能睡觉，而坐在我的床头啊，有两个护士，一个黑的，一个白，黑白两个人坐在那儿，就定睛看着我。我一转动，哦，上面那个电视上就显出来了，显出我的心脏图啊，心电图就显明我的心脏光景。哎呀，他们怕我出事情，所以两个人在监视，在看，啊，在照顾我。哎呀，我一段很长的时间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黑白两个人，哇，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印象。后来呢他们就祷告，我不知道他们9点祷告，可是我从7点到8点，8点到9点这两个钟点非常痛苦，一个人不但孤单寂寞，而且心脏里面跳的不规则的跳动，非常痛苦。 吃一种药吃下去叫 nitroglycerin， 那种药吃完了会放大血管，可是那个吃每几分钟吃一颗，吃到后来啊头痛得很厉害，很不舒服。可是这样的情况呢，七点到八点，八点到九点，还完全是个孤立状态，一个人。虽然祷告神呢不错了，神与我同在了，可是人很软弱，就需要好像更看见一个人在我身边呢，就更能够更得到安慰的样子。可是，一到九点钟啊，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到九点钟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完全放松了。英文叫做 relax， 就完全整个放松了，心脏里面放松了，好像有个特别能力来了。好了，九点一开始情况好了以后，我就慢慢慢慢就恢复了，慢慢我就觉得哎，里面越来越舒服了，就睡着了。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同工们来看我说怎么样呢？哎呀，我说晚上不舒服啊，七点到八点，八点九点很不舒服，但是后来呢，到了九点以后就睡着了，就很舒服了。哎呀，同工们告诉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九点钟我们大家禁食祷告，大家为你祷告啊。哎呀，我听了就晓得祷告的果效真是很大。可是听完以后啊，人心不足啊，我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开始？你不晓得九点，你七点开始多好，免得我两个钟点痛苦。他们就大笑，好吧，以后就七点开始嘛。这证明说禁食祷告的重要，会产生信心，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这叫做信心从哪儿来呢？就从以上几点而来。但愿收看节目人都有信心，过信心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儿子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求你把这个信心赐给每一个收看节目的人，使他慕道友能够成为基督徒，基督徒能成为侍奉主的同工。但愿主的名大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